今天这一堂课，我希望说能够多听一点大家，你们对现在教会音乐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从我的角度说哈，当然我作为一个学音乐人，我当然对现代音乐有很多的批判。当然过去十年来，从我记得我从我第一次来这里海轩，我就应该说了，我讲这些题目大概已经讲了十几年二十年哈。那可是呢，我也当然也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到底现在这些音乐怎么走的，那教会怎么看这些音乐。那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在教会做一些音乐服事的人，那你们觉得现在教会音乐，当然可能我现在讲，可能比如说这里多半是罗兰岗教会的人，对不对啊？不是罗兰岗教会举手我看看啊，也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所以罗兰岗教会，你们基本上你们用的音乐还比较所谓的传统，对不对哈？又比较新，所以你们大概比较没有接触这么多的所谓的现代音乐啊。不过你们在团契唱不唱？
唱
也用，对不对？
英文的，
英文的用很多，
也不见得英文的有，
也不见得是吧？
我们还是像
在我们的团契的
团契唱。
我们在台前还是唱一般的敬拜赞美的歌，比较通俗的那种。传统的也唱，但是比较少，比较
掺
杂，但是分量比较起来还是算
是。OK， 那其他几位呢？你们在教会啊，有没有碰到说关于这个音乐上的争议，还是说你伤号，你不是觉得这么舒服？不管是哪一类的音乐，有些人习惯唱比较 traditional hymn。啊，那他今天唱 contemporary 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像我，很坦白说，那可是呢，包括海鲜的曲目，我不知道，如果你注意说，十年前或者五六年前我们选的诗歌跟现在选的诗歌显然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人常常唱 contemporary 的歌，比较近代的诗歌的时候呢。你给他唱 King 的时候，他也觉得说这种歌好 boring。我不想在你们自己的崇拜或者在教会参与各种服事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争议性大不大，或者你有没有自己觉得困惑的地方？有没有人可以有一点点分享？
我刚搬来加州，那我们的教会从开始有新的。就是这种 contemporary 音乐出来的时候也是有争执，后来他们就变成我们用有几堂嘛，那所以就有一堂是比较 contemporary 的，那有一堂就是 traditional 的，那有一堂就是 mixed， 就是都有。那我自己这么多年，因为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我的感觉是说音乐这种东西呢，我们让历史让时间给它会慢慢删减，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些 contemporary 的音乐，但是我想过了十年，你就会有几首歌比较好的，你会继续留下来。其实我们现在圣诗上所唱的歌，可能在过去的这个一百年前，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一万首，那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删到好的歌词或是好的音乐，他们会留下来，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唱。那我们也让这些我自己本人感觉是，当我们唱现代音乐的时候，怎么讲呢？这个传统的音乐，他们的歌词是比较 doctrine， 就是很多这样的。那新的音乐呢，就是比较感觉到好像说，一般人来讲比较可以接受，因为这是 relationship， 我们跟神经 relationship。那有些像好的歌呢，在那个时候，一些好的歌 eventually 它会跟这些传统的歌会一直慢慢慢慢留下来，可能过一百年之后，我们这些新的歌都变成旧的歌。那会在音乐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是
啊，所以我是认为刚开始我会也因为我是学 classical 小时候才长大，那慢慢在接受，可是后来发到有时候一些 contemporary 音乐，有好几首contemporary 音乐，其实我让他们写的真的很不错，那我会认为还是可以掺一点进去，然后这是我的
okay，
那我们教会一直这样走到这样，后来也是像蛮 balance 的，
嗯哼，
你像后来盖了比较大的堂，大家又合并了，合并的时候也音乐也变 mix，
嗯哼，
那我现在效果也还不错。
OK， 好。
我是新进的，多了人来，其实我们到教会，我们 我那个团契是这样，我们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就是很多都是大陆的小米音乐很专业，很多中国的作家写的很不错，也有一点点就是外国的会翻译成中文，所以说我觉得传统也不错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的盛世好像比较现代化，我感觉到，我是感觉，因为我对音乐并不很了解，就是在师范师范，我是觉得好像我们比较注重生活上的实际的运用，不像就是理论什么神伟大的，现在就比较注重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周围的感觉什么样，我们怎么样会面对我们现在目前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传统我很喜欢，就是传统就是里面现实，把我们 spirit 带现，然后
OK
目前光是有些敬拜团这样，反正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呢，就是说呢，通俗的东西要占大多数，传统是说，比如说四首歌，最多只有一首是传统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哈，我觉得传统圣歌，就是很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哈，就是说非常有敬拜的，就是，但是呢，那些通俗的呢，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原来是学音乐的哈，那么我一开始呢，我是5年前信主的哈，我信主的时候，我记得刚来教会，我就觉得那个通俗的歌，我觉得特别不能忍受，而我觉得好像就把我远离神的感觉哈，也不但不能让我有那种敬仰的感觉，反而让我呢就是非常的那个保守，我觉得很俗气哈。那么那个时候我没信主的时候呢，我就。等到音乐唱完了，我再进去听，我听到还是蛮喜欢的。我做布道有的时候，那么到了一直到这么多年，我信主也5、6年了哈，还是没有习惯这个问题，还是觉得呢，哎呀，就是说想赞美之前是有一些好歌，但是不是很多。我个人觉得哈，只是是有好歌，像有些歌我也蛮喜欢，像《是谁》啊这样的歌哈，还有那个《爱我愿意》啊这些哈，但是更多的我个人感觉，我只是。我自己的分享，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那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比较俗，就是并没有那种那个，让我能够把我带到神面前。但是传统圣歌就完全不同，我觉得哈，因为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愿意听那个，就是能够使得我他信主以后，我就觉得那些教义性的东西在里面哈，那些那个。教导真理的东西都能够坚定信仰，能够让我就是说，灵命上各方面都能够得到长进那种提升那种东西。但是这个通俗音乐呢，就很难有这种感觉，我个人觉得，所以我也老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够觉得很舒服的。
All right，
那我介绍一下，我们是1950年 Cerrito 教会。那么我就是来来去去，有时候在台湾。不是在美国，在最近的10年里头，我们教会里头有牧师的更换啊。前几位牧师，
你说你在 Cerrito 哪个教会
？Cerrito 195街。
哦，195街是是。
基督教会，我们的随着牧师的更换，所以我们的诗歌也不同。以前周牧师呢是传统的，就是蓝色的那种圣诗，所以呢我们就唱得很习惯。那我们的钢琴老师也是王少林老师，也是比较古典的。音乐这个专家哈，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很安静。那忽然间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来了，我也不必说是哪位牧师，那么他的动作就比较新潮，然后也是在那个圣诗的崇拜上也增加了鼓啊、锣呀、镲，甚至还拍手啊这样的，所以有很多老的年纪大的就躲出去了。躲出去等敬拜赞美完了以后他们再进来。有一次我不小心去洗手，怎么里面待了6、7个人呢？受不了啊，因为那个在转换时间啊，那个新的圣诗有动作的，那么老年人都躲到洗手间去了，好拥挤。所以这个我们就那时执事们就把这个消息转给牧师，牧师呢就觉得要学习接受啊，圣诗都是神给音乐作曲家的一个默示，他都有他的感受，那我们就慢慢学习。所以现在的牧师呢是中间两边的，有时候第几周有5周的话，就前2周唱古典的多， 加一首现代，后面两个礼拜，第五个礼拜就是做那个见证，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后面的第三、第四个礼拜呢，就是现代的歌多一点，有动作的，有什么的，就大家也都习惯，心里有准备了，所以现在我们觉得新潮的也罢，古典的也罢，我们慢慢学习，有的时候适应上面是有点不适合，但是随着牧师的这个。可以说带领的这个风格不一样，我们教友也慢慢的融，好像宽容一点。以前是不行了，以前是受不了。
好了，
好，谢谢。
是。
我也好，对不起，我声音有点哑。我们教会呢，像我们请盛小明的歌，盛小明那时别的教堂都请了，就看到很多人都呼召很多就上去，觉得非常棒。我就拿他思想没和叫我们教会来说，请他来我们教会不准，讲了三年他不行，他是歌太现代化，他们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歌，一直讲这个，到第三年终于叫他来了，一来他就看到慕道友都上去了，我们就请问他，我们是要那个老 Coco 的 LKK， 你们知道 LKK 是老 Coco， 我们属于 LKK 型的，我们应该往前面走，好了，他们也说我们年纪大的不喜欢这种歌，没有关系，所以到了主日学，专门老先生老太太十几个人就拿录音带进去大家跳，他们也跟慢慢有训练出来，他都喜欢，到最后呢，你的老师唱那个老歌一次来个四段的，唱到最后都好累，新的歌最主要是曲要好，你的曲一好，歌词其实都差不多，会踏重的好，老的歌我们又是觉得唱选诗的人领诗人，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在用心，就在那老歌他妈翻来翻去，然后唱到大家都很多人为什么不进去呢，因为上面老的歌在那上，新的歌大家进去全部都不进去，开始高中五十也不准拍手，一个歌我们当然有 feeling， 你一开始就觉得好像主播跟我们在共鸣这样子不一样，后来拍手就是不一样，不准拍手，这个歌我们唱的都非常相对的，不准拍手，后来还不一样，今天就是说我们怎么传福音最重要，我们那么老的人，我们是在 update 自己，歌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的歌，你是要传福音呢，还是为我们自己，我想听这样的歌，喜欢这种老一辈都是音乐素养太高的人，他们应该对一下，已经时代不同了，以前那么老的歌，像以前什么很久以前唱歌的都谢雷清淡的歌我们根本不再听了，太老都要年轻，都往前面走，最主要是曲的问题，歌词都是一样，都在敬拜神。
对，
我是这种人，
对。
好，这里面说法我们谈到的，要谈到音乐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哈。你不管讲音乐也好，歌词可能我们要多花点时间谈谈歌词的问题。音乐其实我想今天。问100个教会的牧师，不管是中国人的美国人，音乐在教会这么重要，
重要，
太重要，要不要好好去学？没时间，不需要，或许他不敢讲不需要这三个字，可是真的花时间去学的有几个人？所以呢，音乐为什么现代的音乐，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我简单说了，因为现代的一些音乐呢，简单没错，容易听，节奏比较强，所以呢很容易就进入了，很容易就接受。那如果讲说音乐在教会里面使用的比例啊，我想几乎占到30%左右，如果以一个崇拜来讲，至少25%哈，到30%左右，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常常会说，哦，要去上主日学、门徒训练、查经班，这个那个的团契哈，我们都会花时间。大家讲到这个时候呢，都愿意去花一点时间去学。有时候是某些专题，像今天下午还有很多其他的专题，对不对？我太太也去上，他觉得要选择什么，他说啊，我听你讲这个讲太多了，我天天在家里跟他在聊嘛，他不会来听我的啊。 那他去上那个李健长老的这个关于怎么查经的啊。哎，我们大家听到就一般的基督徒，一两年以后的基督徒，我们都觉得说应该要在属灵的知识上面啊，怎么样去读经，怎么样去祷告，什么等等之类，我们下点功夫好好去学。可是对音乐呢，我不能说 nobody care， 不过基本上来说连牧师都不觉得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呢我们就忽略了说音乐。所以我今天我在写这个纲要的时候说，我写近十多年来教会的音乐形式风格内容有极大的改变，引发许多的争议，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章，有不同的角度。那如何从音乐的本质来探讨教会音乐到底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回到音乐的本质来上吧。音乐到底是什么？我先问大家，音乐到底是什么？音乐里面有什么？有多少的内容？这里包括我在内，起码有三位是学音乐的人，或许你们家的也有一些孩子，你们认识以前去学音乐。你学音乐要能够学到上台，或者能够表演，光是在技巧上，你们想要花多少时间去学？对，你们家有小孩，从他五六岁、七八岁，你开始送他去老师那里学琴，不管是钢琴、小提琴还是什么东西。那像我们专攻音乐的人，那我们还要上点和声学。我记得，不要讲说专攻音乐好了，我当年要考大学音乐系的时候，又不是只是会唱一首歌就完了，那你要考什么？钢琴，你要有个复修嘛。我主修声乐就复修钢琴，好，钢琴你起码要下点功夫去弹一弹，还考乐理，基本的乐理，还要考视唱、考听写，考五样东西。什么叫视唱呢？给你一个谱，马上唱出来，老师就在那里打分数。没有时间看呢，没有时间去练呢。像你们刚刚在走廊上呀唱。没有拿到了，马上你只能看几秒钟，你太久，老师就会催你唱啊，你不能老在那里看，你眼睛看再久也没有用，你就要唱出来，看到拍子就得唱。还有呢，听写更难，对不对？对很多人呢，你们一大堆学生，每人给你一张五线谱，哒滴哒哒滴滴哒，啊，赶快把谱记下来，长长短短，每一个乐句弹三次。这都是一些基本的技巧，对啊。上了学校，你基本乐理要继续再晋升，上和声学、对位法、什么音乐史，啊，曲式学、美学，哇，一大堆东西你要学下去了，你才开始比较懂一点音乐。哦，原来音乐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表面。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大家谈完以后呢，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只是谈到音乐的表面。我今天唱水冰秀的音也好，唱 contemporary 的音乐也好，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回到音乐的本质。音乐本质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去理解。为什么说我们大部分学古典的人、学音乐的人，他们会一开始会排斥？我现在要分几个角度来说哈，会对所谓的现代音乐有排斥感，就是说，第一个，他们整个的结构太不严谨。你现在凭良心说，基本上像卢姐妹讲的一样，现在这些歌基本上都在一个框架里面。我有时候也会在教会帮一些团契啦，有时候临时没有人事情啦，蔡老师来帮我弹琴可以。他们要去找谱给我，因为现在多半人都没有谱，对不对？直接打在墙壁上，好，那个字，那会唱人就大声唱，对不对？我说不用给我谱，不用去找，你们唱下一句，唱前一句，我一定知道下一句是什么，都一样的。真的，你一唱我就知道说你们在什么一个框架里面。所以所有写的歌就在这个框架里面，本来是哆咪嗦，现在变嗦咪哆，或者咪嗦哆，哆咪嗦咪嗦，大概就是这样子在那里变。所以呢，这变成说，把一盘冷饭不停的重炒，然后加上一些所谓现在比较好像可以感动人的歌词，歌词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谈。那我现在讲的只是比较严格的批判啊。那可是音乐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如果音乐只停留在这里，所以那些东西流传不下去。没错，刚才有人讲说，的确需要一些时代的那个沉淀。 巴哈也好，贝多芬也好，莫扎特也好，他们不是这辈子他们写的所有的曲子通通被流传下来，被一直被演奏。当然他们的曲东西很多，可是基本上他们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本身的涵养能力哈，各方面所受的训练是这么深，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很容易被后面留下来。今天写的东西，其实现在如果讲过去五年当中，绝大多数的歌你唱过你就忘记，没有东西嘛？因为这首歌跟那首歌好像很像啊，你唱过真的就忘记。除非说今天有一位领诗的人，他在过去这三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他在团契唱，在崇拜唱，在哪里唱，你被不停的洗脑洗，不要，对不起，我不要说洗脑，你不停的被学这首歌学了很多次，你大概会记得一点。其实有很多歌你 even 已经唱了十遍，你还是不记得那首歌。我做过很多次的调查，我以前也讲过，我常常在一个崇拜结束以后，好，大家在唱的时候唱得好开心啊，好感动，下来以后某某姐妹某某弟兄，我刚刚看你唱那么开心，能不能把刚才那首歌再唱一次，你几乎十个没有一个唱得出来。在唱些什么，哎，多半的反应是这样，因为那个歌里面深度，音乐的深度不够，词的深度不够，各方面东西不够，所以是为了写新歌而写新歌，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从音乐的表面上来说。那当然有些歌的好听，说实在我们这里有几位选音乐人说，一首歌的好听绝对跟它的歌词跟它的曲的搭配有关系，那些歌会留下来。可是呢，现代人已经不管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很多歌，你对我们的角度来看，你一看就知道说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他只是把一些东西拼在一起就丢给你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最会吃东西，你今天同样吃一盘咕噜肉，你那个师傅，真正的师傅做出来的跟还是那个后面的 Amigo 去炒出来的，你嘴巴厉害点一吃就知道。现在当然简单不简单，现在其实大家有没有看过现在有很多的餐厅在后面掌厨的都是谁，
墨西哥，
哎，你知道那个P.F. Chan 啊，很有名的中国人的餐厅，对不对？他下面有一个他 downline 的有一个餐厅叫做 Payway， 我不晓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洛杉矶可能没有，我估计在 Houston 有，他是 downline， 他就大概五种 sauce 吧，这个什么甜酸的啦，鱼香的啦，还是什么这个那个的，大概我现在记不得了。你进去看，你会愿意去吃，因为它很干净。然后呢，你一进去，你点了以后，你要不然就是啊，比如说糖醋鸡、糖醋牛、糖醋猪，反正就是糖醋的 sauce， 它中央厨房都配好了。然后进去看呢，旁边一排五个小 amigo， 每一个拿着 sauce， 菜单一来，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大的 sauce， 一个桶子，它一挤，就是这我要炒这一盘的分量。好，是糖醋酱就下来了。他只要去抓那个鸡肉、牛肉还是什么肉，哈、啊，然后抓一些配料，都是配好的，啊，有红萝卜啦、洋葱啦、什么东西啦，就丢到锅里翻一翻，然后那个勺子挤下来，再翻两下就交给你了，多棒！现在的歌就是这样子，哼，所以无所谓，谁都可以去写，好不好？吃起来好不好吃？还不错。那可惜呢，这种东西留不久，真的留不久。所以我敢讲，没错。虽然的确，我们说在200年前，我们可能有10000首圣诗，其实今天你还是找得出来了，三五千首圣诗。可是当然，真正被大家所传记的就那几首，没错，这是事实。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再去唱那些歌，你会发现说，里面的歌词里面的跟乐曲的搭配度，现在是过去这10年来我们已经越来越少人会唱这些歌， 其实里面的歌我从小也是唱这些圣诗长大。有时候我在教会领诗的时候，我拿一两首这个所谓全弟兄的信来唱，啊，这首歌这么好听，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谁写的？什么时候做的？我说这首歌150年，他们很惊讶。那这是因为没有人再去讲传。那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哈，我们常常就忽略掉说音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不要再去讲说批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只有这个好。可是呢，我觉得如果大家在教会有做音乐的，当然我承认的确像刚才卢姐妹分享说泥土音乐也好，敬拜赞美之好也好，什么赞美之泉啦，什么五星旋律啊，什么等等，他们有没有造成一些风潮？的确有，是有，是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方便。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事实上我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从学音乐的角度，现代音乐，现代的中国教会的诗歌已经走进死胡同了，没有路走了。你想想看，他们现在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没错，其实卢姐妹刚才说吧，其实都一样啦，真的就像你讲的句话，都一样，因为他们走不出来了，因为没有底子，你知道吗？没有更深的底子，对信仰没有更深的认识，写出来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快乐我快乐，我满足我喜乐我有希望，大概的歌词偏向在现在的圣诗里面谈不谈认罪？不谈。悔改没有，不需要，不要谈这些，太严肃了。谈不谈十字架？偶尔了会提到十字架是我的得救，就还是非常的 positive 去谈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上嘛，我讲说现代的神学也讲所谓成功神学嘛，be happy, don't worry, 对不对？啊，这种比较我们的，所以你连整个的歌词方向也往这个方向走。当然我承认说有些歌哈，有时候我们如果在谈戏的话，我讲到什么我就讲什么，的确这个我不是说全部反对哈，我觉得有些歌如果今天，所以我刚刚有问说在团契里面唱 OK 吗？ OK 啦，我们今天十几个人嘛，好，今天礼拜五晚上的团契，好，干嘛唱身在身在身啊、oh, too heavy, 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fine, 很开心，唱得好开心。可是你觉得主日崇拜的时候唱这首歌合不合适？哎呀，我就想一想，歌词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首歌其实在所谓的现代诗歌里面是 OK 的，好，陈英豪牧师写的，我觉得他的歌词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当然了，还有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你牵涉到说，我对这个一个敬拜，如果是主日崇拜，我待会会要求大家，如果今天由你来设计一个敬拜，我们台湾，因为下面一半我们第二个主题是说合神心意的敬拜与赞美。我昨天有讲说我们什么时候敬拜，怎么敬拜，敬拜谁，好，我们都要去深入的。为什么他耶稣在，其实就是那一段，我的手机不要有没有带来哈、啊？等一下我们一起再读，我们再来思考这一段经文哈、啊，都很熟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今天我等一下可能我们请大家分享一下，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思考。我想我不要去再我因为一讲哈、啊，从音乐老师的角度来讲啊，有太多的批判。那我们现在先讲说音乐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音乐，我们第一个讲说，我刚刚讲到说，我们的孩子从小去学音乐，你不管你会多少音乐哈、啊。你知道要花时间去学，至少我们说今天下午我们刚才练诗，你就发现说哦，我如果没有好好练，我会唱得乱七八糟，我会乱放炮。刚才那个放炮的弟兄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好像没有， 其实刚才坐在后面那位弟兄，就是他放个大炮的那个，他声音很好听啊，对不对？可是他大概完全不认谱，他才不管你唱 tenor bass， 他听到他喜欢唱的旋律他就唱，所以呢他好高兴哇就出来了。那可是合不合适，大家都知道不合适嘛哈。那他需要应该要有人，我现在因为没有空了，因为在今天第一个下午，我得在一个多钟头里面把四首歌全部给你们走过一次。其实过去一直在海轩跟我一起练诗班就知道，其实在处理诗班上我是快手，我可以在很短时间把你们弄会，对不对？那我必须啦，对，所以我的速度很快啊，唱，好来是好，哎，就把它弄出来了。我没有办法像平常诗班大概是慢慢一句一句来一小段一小段来那在这个我没有时间给你们那个慢工出细活，所以呢快唱啊，动作很快。不过我们讲说音乐第一个就像我们下午练唱一样，你要会算拍子嘛，你要看指挥嘛，好，你要知道那个高低在哪里。我不管你是看五线谱的高低，还是我刚刚有说什么，你如果要写一二三的，你就去写吧，对不对？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在唱什么。所以音乐简单讲，音乐最基本的，它是一个非常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什么理性要求。理性，我们讲音高就是音准哈，节奏，对不对？耶稣知道，砰砰哒哒哒哒哒，两棒，你这个节奏不出来，你就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所以节奏是一个，速度快慢会直接影响那首歌的感觉，好。那当然，如果再讲到和声、曲式、结构、风格，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下午也做了一点点那个不同的。我说哎，那你作者要求什么 steady tempo， 我完全用另外一种方式唱，哇，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可是那种的唱法，我如果用到我们唱的那首中国调的歌，你觉得很合适吗？对不对？啊，
不行啊。
对，所以像这种呢，它都有一些它的要求。所以音乐基本上我们在进入音乐的时候，有一个基本上是我们现在几乎在绝大多数的教会都忽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音乐它有它绝对的一些基本的要求。我想我们这里还有两位学音乐的姐妹，如果你们失去了那要求，你就没有了嘛。好像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架构。你这两天你听牧师的分享，你就是说一听，如果你在教会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原来为什么他可以把这么简单一个经文可以讲到这么好听，这么动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对整个结构、对整个神学理论的研究思考，所以呢，他今天在短短几节里面，他就可以讲出一大篇的道理来，讲到你心里去。哎，我们也读这样的经文呢，我就读不到这么深呢、啊。哎，因为我没有好好去研究过嘛，对不对？所以很简单，昨天那个今天早上李健长老也讲了，说好，我想现在好奇，我想听听看明天这个李健长老怎么讲那个约书亚记的那个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同样就三节经节啊，他们两个人会不会从不同的 point？ 当然今天李健长老敢讲的话，他表示说他昨天已经听到他讲，有时候我比如说我要讲同样的，哇，两位大师都讲过，我等一下我要讲什么、我讲的会不会觉得很好笑或者说我只是识人一会，对不对？识人的什么牙会，对不对？没有。那音乐东西也是一样，其实你越深入，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你越深入的时候，你就越明白说哦，为什么这首歌在这里他会用这个和弦，他在这里要做这样的转折。其实大家觉得说，比如说今天我作为一个指挥，我只是凭我自己的高兴，我说这里快一点，那里慢一点吗？我当然有我自己多年来在音乐上的训练跟我的进去的 study， 我觉得说这地方我可以要求大家更强。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大家都在刚才多半都在石班里面嘛哈，一天了，对不对？我说第一个说人算什么，那是很强烈的一个问号。说我看到手指头所造的天空，就说人算什么？可是呢，第二次人算什么的时候，我要低头，我到底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透过这种我对这种经文的理解，还有在音乐上的体会，我就这样的要求大家把这种情绪唱出来。我现在解释起来很简单，可是当然你今天要能够进入对一首歌能够进入这样的状况，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好好的研究。就好像你希望说我也能今天在团契的查经的时候，我也能像刘富礼牧师一样，像李健长老一样，还是像谁一样，把那么大家熟悉的经文能够讲成这个样子。哦，那么你没有好好下三年五年十年的功夫，你怎么可以讲得出来啊？当然不要跟他们比了哈，或起码我们今天说，哎，下礼拜文倩姐，请你领查经号罗马书第五章。文倩姐说，哎呀，这个我三十年前就读过了啊，很多里面我都会背了，没问题，我到时候上就好。恐怕怎么样，多半人不管是谁了，对，你赶快去找本参考书，对，把罗马书好好再读一读看，还是有祈祷本，看看它下面讲些什么，好，然后赶快做几个笔记，我要重点要讲哪几节，好，怎么前文后文是怎么解释的，大概我要做一点准备吧，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在教会领过查经，你要做起码这样的东西。可是我很少听到在教会领事人他会做这样的东西。其实李健早上讲了一件事情很对，他说现在很多人领事是领什么，我喜欢的歌，我唱得开心，所以这首歌跟他要讲到有没有关系？我要啊 How should I know， 这首歌跟下一首歌之间和声学上有没有可不可以连结？哦，更难了。好，哦，那太难了，那要求太高。蔡老师你要求太多，我以前开过这样子的课，蔡老师你要求太多了，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哎，我说你做不到，事情要做到。对不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这样要求过。有时候的确我选了歌，两首歌的调性差太多，我就会跟事情讲说 Let's try do something， 在这首歌唱完的时候，当我在讲几句话的时候，请你做几个和弦的中间的间奏转，让它很自然的转过来，所以在转到这首歌的时候，人家不会觉得好奇怪。对，那我们随便举例子嘛，你很难说你今天唱小敏的歌，然后你第一首歌唱身在身在身，然后第二首歌突然小敏，那种整个心情感觉感，或者突然一下变成泥土音乐，对不对啊？那这种转折在音乐上是要小心的。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听过一些不同的音乐会和演奏会也好，他大概不会乱跳的，他总是一个 session 一个 session。 我今天我开，比如说以前我比较还多开所谓个人独唱会的时候，我第一个 session OK 是老的意大利的艺术歌曲，那几首在某一个时代我会 pick up 三首四首，好，放松一下，唱完三首歌四首歌鞠个躬进去。第二个 session 我会唱比较近代的浪漫派一点的意大利歌，下半场我唱一些歌剧选曲，我也不会前面唱个莫扎特后面唱个普契尼，因为这两个距离一百多年，听起来也会很奇怪，因为莫扎特轻松节奏比较清楚，到了普契尼黏得不得了，你这两个东西不要这样放，否则听的人会觉得不晓得在听什么东西。好，这个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比较容易去进入那个状况。那现在我们选歌呢无所谓，我喜欢就好，那这个可惜了哈。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基本的严格的理性要求，这个大家明白，可是很少人去懂这些东西。第二个当然它包括无所不包的所谓的感性，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可是感性里面出现一个问题，感性当然包括快乐啦、悲伤啦、兴奋啦、安慰啦、激励啦、平静啦、疯狂啦，哈 relax 啊， whatever 你想得到的名词，音乐都可以带给你一些这种感受。 所以呢，你在做一个音乐的时候，你这两方面都要顾到，一定要顾到。你如果没有顾到，你就变成一个音乐匠了。哇，我的音 perfect 准，节奏准，什么都准，可是我完全没有感情，对不对？或者我唱不出来里面的感觉。我现在说从一个表演者来说，或者说从一个把音乐散发出来的，我除了一开始我的拍子所有东西都要练对之外，所有的东西快慢速度节奏，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甚至包括整个的曲式，我都要有所掌握。然后第二个，我要进入什么？我自己的感情，我到底这首歌这首曲子我所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对，有时候我们唱很多的歌，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只觉得这首歌啊让我很感动，唱完我就忘记。有时候我们把整个的我们的信仰，包括音乐，我们把它变得太简单，有它的好处，可是长期下来，我觉得它有问题。所以最近其实你看到很多的文章，它不是只是谈论音乐哈。我现在今天，当然我这堂课我会把它浓缩在音乐里面。现在其实是变成一种社会现象，简单就好嘛，干嘛花那么多思考，那么多脑袋去想？哎，日子已经够难过了，我今天却还想这么多事情，不要，算算算，所以唱歌 for fun 就好。当然我承认，我不是说像赞美之泉或者泥土音乐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他们有他们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的价值。比如说你说做布道会，的确当他们这样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因为他的歌词的简单，音乐的简单，他们的动作的简单，哎，让人觉得没有压力。所以你在谈一些所谓的道理的时候呢，他好像觉得比较 relax 就听了。可是我不晓得，有时候我们得好好的查究下去。这就像我现在不敢说我只是一个提醒，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深入去研究这块东西。这就像主耶稣说的，像一粒种子落在浅土里面，他当时有感动，当时有，可是呢回家以后他可能就忘记了。我不知道，这个要去查的。我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各个什么地方，过去十几年我相信很多人都多少受过一些类似这种所谓的训练。所以比如说所连的四个定律啦，福音桥啦，三福训练啦，哈呀，现在最近在洛杉矶，像洛杉矶国际基金会他们叫 CWT， 就是 Christian Witness Training，其实跟三福一样，他说三福的一种训练，他叫什么三元福音倍增的一种训练啊，很多人知道。怎么讲？给你一段东西，让你就是背起来，你要在45分钟之内把所有的真理讲清楚，然后就问你要不要写字。其实过去在 QQ 我们教会很多人做过这个，我也参与过，我太太也参与过，效果好不好？很好，有啊。你注意看，十个人里面可能有5-6个人他会取字。可是呢，有好几年我要求教会的布道部去追踪这件事情。好啊，你今年做了三元福音布道，你一共去探访了，比如说30个人，有20个取字了。这20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们有继续来教会吗？他有进入团契吗？他有进入服事吗？常常连 10% 都没有。 Why？ 根茎不够，这是一个。当然我们就光讲三福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要去查这件事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到底我这个种子我是撒在前途里面，还是撒在一个土子里会开花结果，还是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哎，这样很小心啊。还是你常常有去看他，这个人因为听了一个泥土音乐会他觉得受感动了，觉知了之后呢，他在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更紧密？我不晓得。像昨天晚上 刘富林牧师的，我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些别人讨论词，哇，太重了，我来夏令营我不想听这么重的信息，有没有？有点害怕。他很 heavy， 他的道很重，我不知道你们有觉得，我觉得可是扎不扎心，很扎心，因为我觉得很佩服刘院长，70几岁，他已经在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算是前辈了，虽然他提到林道院院长是他的前辈的前辈，可是你看到这些属灵的所谓的老前辈，这些伟人，他们做学问就是不一样。今天我昨天让我觉得有一点点 surprise， 就是说，哇，刘富礼院长他已经服侍主40-50年了，他今天还是有用一些小道具，这些东西是好像我们在神学院在教讲道学的时候，告诉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你们上台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这个动作来让别人注意，就是什么呀，狮子头，或者他几天拿一张纸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哇，你看刘富礼牧师，刘富礼老牧师，他现在还用这一招，好像以他的身份，他不需要用这一招了吧？对不对？这是一个年轻牧师哈，怕大家注意力不够，没事拿一个道具出来，对不对？啊，讲完要不要撕？撕，还不只撕一张，撕了十几张。我很 surprise， 不过你就看到这位老牧师，他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他花了多少功夫？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每一张那个他要撕的那个纸都他自己做的，不过 at least 他要求，可能他有秘书帮他做，或者师母帮他做，不过呢，他花时间，所以你就看到他出来的效果怎么样，不一样，你会记得他讲了很多的东西，可能你不记得全部。可是他的一些的说法，一些的鼓励，一些的劝勉，你一定会记在心里。哎，这就是有深度跟没有深度的差别。啊，听到我们很容易，听音乐其实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听到一些好的歌，如果你在仔细的去思想里面的意思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带出来的东西不同。现在的歌，我不完全否定它的价值了，就是说，在某些需要做这样子动的工作的时候，的确那些歌的确带来不同。可是呢，不能只停在这上面。我简单说，就好像我以前讲过，我想不晓得多少人记得，我说我们的信仰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如果讲起来是什么？口里承认怎么样？心里相信就得救了嘛。不，然后就完了吗？没有啊，哇，那只是 the very first day 第一步，之后呢，一直到你死为止，你都得不断的在晋升，不断的去读，每天去跟神亲近，从他那里得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信仰的真正的意义。我觉得音乐东西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学音乐哈，我觉得上帝当然给我有特别的恩赐，这是我不否认。可是我就说从自己本身在从事音乐这个工作当中哈，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就是，不应该说那一件事情了，就说有一个过程，让我更深的去体会。从一个只是会唱歌的人到真正比较懂音乐的人，就是当我开始更深入去研究的时候。我今天比如说我讲我唱 opera， 我以前也讲过，如果我只是把它学会唱，说实在已经很难了吧？你知道一本 opera 这么厚，常常2-3个小时，啊，你不是里面都是几首独唱曲子，里面会有1-2首、2-3首，有时候一个歌剧里面呢，大概男高音女高音啊，通常都是2-3首独唱的曲子，自己练练就算了。问题不是啊，你要跟女高音二重唱，可能有时候是五重唱，对，你不但自己要练会，你还得会别人的。所以那5个人左一句右一句右一句左一句，你漏掉一个，你就害别人通通死，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跟一个的。 所以光是练会那个音乐本身已经好了。然后呢，当然在演歌剧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演什么角色。我是爸爸，将军，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是什么年纪的？我的心情是什么？好，去研究，我才唱得出来。所以那是第二步，第三步我实际上站在台上。哎，你知道演歌剧真的是比较困难。为什么歌剧票 always 是所有音乐会里面最贵的票？因为实在花费太大。光是台上的演出有多少人？对不对？独唱的、合唱的，下面还有交响乐团，还要打灯光，哈，还要舞台布景，对不对？还要舞台指导，告诉你，哎，詹振华，你看从舞台出来以后呢，你要斜斜的走上前面，啊，然后站定那里唱两句以后呢，再走到左边。走到你女儿旁边，然后抱住她继续再唱，啊，然后呢慢慢把她走到中间，那个灯光会打到你，哦，我光是这几个动作我讲起来好简单，对不对？哎，你要一面唱一面你还要记得哪有这么简单，乖乖，哎，然后还得有表情，对不对？然后当然还有服装设计，啊，我唱某某角色的时候我是这样的衣服，唱另外一个角色是另外一个衣服，我唱过乞丐的角色，唱过国王的角色，我唱过法老王，对，有八个人把我抬出来，他们找了，当然那都是临时的那个演员，啊，他们一开始很兴奋。哎，他们抬了两次以后说，说，因为那个导演都说老早，比如说还有十分钟我才要出场的时候，他都已经哎准备抬起来，好，在那站十分钟，等到这个睡，他们已经抬不动了。后来说，哎，蔡老师，你，因为他们不会算音乐哈，什么时候要到？他说可不可以快到时候你叫我们？我说好，我也体谅他们。说对不起，我太重了。所以呢，到差不多还有两分钟左右，我说不行，我不能再等了，你们现在要把我抬起来，否则音乐一到抬起来，我就出去就晚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好玩，有很多事情。不过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里面呢，帮我去体会，哦，音乐原来真不简单。所以呢，当我同样的那个训练，我回到教会，在教会音乐做的时候呢，我发觉其实更深入更好。只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教会音乐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说教会的本质原来有这么深这么宽的含义在里面，可是我们没有去使用，我们只把蛋糕上面的那一层奶油吃了就算了，我们觉得这样已经很好吃了，对不对？其实里面真正的，好像我们今天吃甜酸肉，我们只尝表面的那个甜酸汁，里面的肉你不去吃，啊，你没有去品尝那个肉的，你知道，好的，我是一个大师傅，我因为喜欢吃，我也会做。那个你说做一个咕噜肉，那个甜酸肉就这么简单吗？你选什么样的里脊肉？里脊肉拿回来以后，你要不要摔摔打打？要不要揉揉？哈，哎，你外面裹的那一层，你要用什么东西去裹？所以炸起来才会又脆，里面又有弹性。好，那个酱汁不能太多，然后呢，做好了马上端出来，你不能放了太久，哎，放了太久以后就不脆了，咬起来就软了。哇，好多讲究来的，我讲这个点头的人比较多哈。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你出外面吃的时候，你吃到一道好吃的咕噜肉的时候呢，哎，你就吃到说，哎呦，这个是懂的师傅做出来的，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洛杉矶有多少地方你可以吃到好吃的咕噜肉，我到现在没有，所以我每次想吃的时候我就自己做，当然蛮花时间的哈。不过我真的喜欢吃的时候，我会自己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他们现在是哪管你？我知道，我以前在意大利读书，我也在餐厅打过工。他们是老早一批就炸好，他哪有时间给你现炸？对，在餐馆里，你知道那个下午三点钟，中午的那个厨房结束了哈，那下面那中午下面时间是什么？他们就在开始切猪肉，我们就想咕噜肉，对，切成一条一条， 然后呢就咚丢在一大堆的面糊里啊，就一个老鼠就炸好，炸好就放在那里一摞放在那里晚上备用。所以来的时候呢，客人来了抓起来往锅里一丢，对不对，糖醋酱一放吃翻两番，好送出去。所以你想那个咕噜肉会好吃吗？当然不好吃，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哦，我们端在这盘菜端在那个教会的讲台上面让大家吃，今天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做出去给大家吃，好不好吃？多半人说啊 OK 啦，不满意可是可以接受啦，或者有时候根本不想嘛，哎呀这盘菜才6.99块，你想怎样嘛你想怎么样好吃嘛，是不是？不，我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我现在只讲两样东西哈，音乐严格的理性跟无所不包的感性。感性也不是纯粹只是表面上的感觉而已哈，如果那个感性没有深厚的里面的理解，那出来的感性是什么？是假的。所以很可能当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得到那个所谓的感受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讲说是 grooved 一种气氛，让有人觉得，我不是说绝对哈，有时候很多的这种感性会让我们以为说哦好感动哦。我不晓得这里有多少人去参加过一些流行歌星的音乐会，我没有去参加过，可是呢你去发觉，我最近昨天看新闻，什么 Lady Gaga 要到台湾，已经在台湾要表演了，对不对？很多人去飞机场去接她，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可是你在那里尖叫，然后看到她的时候怎么样？啊，然后哭啊，哇！疯，讲得好，那是疯子。可是你说他有没有感情？有啊，他们今天听刘德华演唱会，多少人在那里哭啊，他不晓得他哭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在那里喊的时候呢，灯光一喊，鼓一叫的时候，每个人都哇哭啊，尖叫。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简单讲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甚至不在乎那个刘德华在唱什么歌，还是周华健，还是什么张学友，还是谁，还是现在新出来的那些年轻的帅哥，我都叫不出名字，我还是记得这些老的人啊。小心海，胡海们，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对吧？
周杰伦，
什么什么？周杰伦哈。
霍格贾，现在是萧敬腾去。
不，那些，我就说那种感性，不是我今天讲的这种感性。这种感性是真的，比如说像我今天我要唱一个 opera 的时候，我真的去进入深入去理解了。我现在在唱一个父亲的角色，我怎么样的疼爱我的女儿，我怎么样的爱她，怎么样的关怀她，所以呢我在那里传达我的心意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唱出来的，里面的歌词是怎么说的，好，我怎么样的去透过那个音乐把我那个心里面的深处的感动。今天我在教会唱歌不一样，不也应该如此吗？有多少人记得我用那个所谓李真伟大做的例子，对，那就是一种我想我们现在不用看歌词，我们都可以讲，对不对？好，第一节讲什么？其实我每次都讲，他只用了四个音，嗦嗦嗦咪，嗦嗦嗦拉拉发拉，只用咪发嗦拉四个音，对。抓我神，每当我觉悟观看，你所说到一切奇妙大功，对不对？看见清楚，又听到隆隆雷声，对，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好好简单，没什么好听，没什么感动嘛，对不对？很平稳的叙述，可是到副歌就完全不同了，对。我灵歌唱，突然冒出来了，原来前面只是一个铺陈。我看到你手所造的天空，其实跟我们今天唱的那个一样，对不对？每当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好，主啊我神，每当我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样的意思吗？ 对不对？所以到副歌的时候怎么样，真的他可以说我领歌唱，因为我看到你手所造的天空的时候，听到那个雷声的时候，我的心被激动了。神啊，你真伟大。所以到副歌的时候，他整个歌怎么样，冲上去。第二节讲什么，当我想到神经元拆他儿子，人将是生命，唯有生命我罪。所以第二节讲到神的救恩，所以他也是平平淡淡的，对不对？住在世家啊，甘愿为我什么是舍身啊，流血舍命，我要赦免我罪。然后又来了，因为你看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呢，你想到神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的罪，我领歌唱，又来了。所以那个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当你唱我什么你真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你真伟大，那是有根的。所以像这种你理性上一去分析，你再把音乐去配合进去的时候，你唱这首歌你就很自然那种灵里面的感动做出来，然后你不太会忘记。其实好的诗歌好的音乐都经得起这样分析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做音乐要慢慢去体会。你拿到一首歌不是拿的，其实这样的歌里面当中呢，我觉得倒不是说现在的 contemporary 音乐经不起这样的分析，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你要选这首歌 you had better， 我现在是讲说，如果你是教会的领事的人，你是教会跟音乐施工有关系的人，你今天拿一首诗歌出来要唱的时候，你最好思想一下我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哪怕是一首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说现代 contemporary 的诗歌好了，这首诗歌我到底在讲什么？先把旋律放一遍，旋律可能我们很熟，唱起来就很摇很晃，没关系 ，That's fine， 那只是一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好像我今天选了四首不同的风格给你们歌，对不对？好，有很民族风的，好，中国内陆，只不过我很惊讶，这是一个纯台湾人写出来的，可是你一听就觉得说那是。大陆有一种那种很深的那种地方民谣的那种曲，对不对？那种调调就出来了，跟哒哒哒哒砰砰，跟哒哒哒的激荡，啊，这个黑人的那个 swing 的那种节奏，哒哒哒啪哒哒滴哒哒，这种节奏很好啊，这种节奏现不现代？当然现代。可是呢，整个他要传达出来的那种意义也很强烈啊，所以那个曲子的风格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你今天用所谓现代音乐用的那种很流行式的方式，大部分时间我觉得 OK， 可是很不幸就是说，当一直的发展，我刚才为什么我提到说现代的华人的教会音乐啊，我就不客气指，就是包括赞美之泉啦、泥土音乐啦，他们已经走进一个胡同里，他走不出来了。你说他这今年2011年他所发行的专辑，跟他2002年八年前、九年前发行的专辑有什么 difference？ No difference。他的歌词有什么更深的教化？里面有更多更深的属灵的意义没有？当然他本来就不走这个路线，可是光是歌本身他有没有做出来一些别的东西？他还是只是换汤不换药，他这样又可以出一个 CD？ 我希望不是啊，对不起，我讲这句话有点太重了啊。不过很可惜他没有更深入去理解原来音乐有这么大的范畴。我们不要讲更早了，我们说一般来讲，我们说现代音乐哈，所谓讲现代音乐是说现代已经完成的这种音乐最基本的。我说从巴哈开始好了，有人说巴哈是音乐之父，好，真正的其实在之前1000年这个在教廷里面已经在开始做这个音乐哈，在开始整理这些音乐制度的发展。 从以前的单音变成和声，变成这个，大概发展到巴哈时代，差不多我们现在在音乐所谓的理论里面的东西，差不多都已经建筑完成了。啊，包括我刚刚讲的什么和声学啦、对位法啦、所谓的曲式学啦，大概都在那个时候就都已经成型了。我们就从巴哈时代算起好了，一直到20世纪、21世纪。这里有多少不同的音乐的风格，有多少不同的那种内容，光是讲声乐，从独唱曲到重唱到四重唱到歌剧啊，到神剧、清唱剧，有多少不同的东西。巴哈一辈子写了多少个作品，为什么他能写这么多作品？当然我们必须说他不是每个作品都成功，可是基本上他的东西，现在只要你还发现，有人说啊，当年巴哈在的时候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名气，哎，他是死了以后才有名的。哎，现在有人可能在家里一个什么包一个灯台的那个纸头哈，哎，把那个灯台突然从天花板上还从地下室找出来了，把那个包装纸打开一看是个乐谱，赶快送去鉴定一下，看看这个和声的写法，这个曲式大概是巴哈做的。哇，你发了，你发财了，这个现在这张乐谱起码值几百万。那个东西还是好的，只要你能够找得到啊，而且是他的手稿，不得了。所以呢，音乐的东西真的，我就讲它有它的理性跟感性。好，我们现在在讲哈，音乐是一种时间艺术。我们现在讲到一些音乐的本质的东西。时间艺术为什么叫时间艺术？因为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时机、场合所演奏出来的。比如说今天在我们海宣夏令会晚上7:30，我们唱歌。不管今天是我们献诗还是领诗，音乐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演奏出来、唱出来、表达出来。这个时间过了就过了。音乐东西的时候，时间艺术就是说是在特定的时间。不像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作品，比如说这是一幅画好了，画好了我就挂在那里。因为去过巴黎那个罗浮宫，很多人挤破头要去看一个这么小一幅画，谁的画？蒙娜丽莎的微笑，你根本看不见，它外面还有一个玻璃挡住，远远的看，因为一大人挤在那里，不准照相，不准用闪光灯，对不对？算了，我去过一次，有人说，哎呀，不必挤，跟人家人挤人，你买一个复制品，贴在自己家床上，还看清楚，我要那个东西就停在那里了。我在意大利念书，跑到 Florence， 哈。他们其实用意大利文直翻比较好听，对不对？叫翡冷翠，哈，对不对？那个徐志摩诗人翻的是翡冷翠，啊，因为在意大利文念是 Firenze， 啊，英文把它翻成 Florence， 对不对？所以我们翻 Florence 是从英文翻来，其实你应该用原文翻的话是 Firenze， 啊 ，F-I-R-E-N-Z-E， Firenze。所以呢，徐志摩去大概听到意大利人讲 Firenze。他翻成翡冷翠，哇，这几个字写起来，光看那几个字就够美了，对不对？呀，你去看看谁？看大卫的雕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那时候雕好了几百年就放在那里，你就去看它。所有其他东西都是怎么样？我刚才讲说，你自己家里放一幅放大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值不值钱？不值钱。你家里你也可以在那个那边的广场上你买到一个大卫雕像的什么呀一个纪念品，拿回家放在桌上，不值钱。哪怕你买一个一样的，你家里有钱，我找人跟我附做一个放在家里，一样大小的，不是这么小的哈，跟他真品一样大小，还是硬品，对不对？我说这是复制品，不值钱。可是音乐很好玩啊，音乐没有正品，对不对？那个巴哈的曲子300年前写完了，写完就放在那里没有演奏，就一点用都没有。 我现在演奏，我的音乐价值就在这十分钟里面。如果这个作品是十分钟，我唱个 opera， 如果没有人唱它，一点用都没有。我就是要的就是我现在来演奏它出来的价值，音乐的价值就是这个，它是一个时间艺术。所以呢，我讲到说同样的这种感受哈，我就觉得说你在什么场合用什么音乐很重要。所以我请大家思想说，如果今天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的主日崇拜，没错，刚才我们听到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一些老人家听到现代音乐他情愿躲到厕所去，那你顾念这些老人，还当然你可以叫他学习，还是你先把他赶去厕所以后再到厕所说，老人家不要害怕，出来吧，我慢慢教你，还是你有很清楚的计划，说我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音乐的重点很重要。我如果今天比如说，就算我认为我是一个大声乐家，好，我是一个音乐老师，我如果今天去一些孩子的聚会，我也被邀请过去那个小孩子的活动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唱唱歌，我大概就不会去拿那么 serious 的歌，像我今天给你们歌去跟他们唱，我就选一些他们比较能接受的啊。可能有一些老一点的，你像 Jesus loves me 是吧 That's I know yeah OK 他们都会唱，哎，我就不要去跟他们唱 How great thou art， 他们都把耳朵遮起来，他们觉得太厉害了，受不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唱他们喜欢唱的歌，甚至里面也有一些他们现在写的歌。当然我第一个会先还是看看歌词，好，不要只是 for fun。 我现在觉得教会有时候我们会太多的音乐说我们只是 for fun 在做哈。那第二个我们讲说，所以你场合你要知道说音乐是一个时间的艺术，它是一个艺术啊，先讲哈。所以你对它的理性跟感性你要知道，然后它的表达，然后当然另外一种解释，有人说音乐是个在线艺术，就是我刚刚讲的。蔡振华怎么唱，那是蔡振华的事情。我怎么唱，今天我怎么领诗，文倩姐昨天怎么领诗班，不是蔡振华没有唯一是最厉害的。我领的这种诗歌，我的走的这个速度，你可以完全更改，因为那是你的感受。我想这里有两位学音乐的，你也知道说没有一个音乐版本是绝对的。我以前常常开玩笑讲过嘛，卡拉扬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他做的贝多芬的全套的这个唱片，以前我们叫唱片了啊，现在叫 CD 啊，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是那个黑胶唱片嘛，哎，同样一个贝多芬第9，他起码有10个不同的那个录音。为什么？因为他每一个年龄出来的感觉不同啊。对，他30岁，我记得我去年举过一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贝多芬第5吧，还是第3？哒哒哒哒，真的是第几？第3哈，第5啊。对，你想他35岁指挥柏林爱乐的时候，他只会啪啪啪啪。你想他那个2个音符或者说4个音符，他出来的感受是什么？当他65岁快要退休的时候，哒哒哒哒，你听到这里面有一点不同了吗？当然不同了。35岁的时候，他的速度可能是比较快的，对不对？他觉得哇，万般的前途就在我眼前，这个音乐就在我的脚下，全世界就在我的脚下，所以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他一直在重复自己音。当他65岁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我的命运差不多已经到了，当当当当，一样哒哒哒，可能越来越慢。没有了，我开玩笑。我不知道，我就说他每一个时期，他每一段时间，他做的命运可能不同，一样。所以音乐的好玩就是这样子。我们讲命运2个字嘛，在我今天一切顺利的时候，抬头哇，我的合约已经签到5年以后， 今天叫我来演奏命运的时候，我演奏多么的带劲儿。今天这是我合约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演奏会，明天。